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新冠疫情来势凶猛，给医护界带来严峻的挑战。一些医疗机构甚至缺乏口罩这样的基本配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对氯喹持保留态度的美国 FDA 紧急批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老药新用，争议何在？在今天的访谈里，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两个话题。首先，美国白宫高级卫生顾问福奇博士这个星期天预测，美国将会有100万人感染上新冠病毒，有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会死于新冠肺炎。那美国的疫情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严重？为什么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连口罩、护目镜和呼吸器这样基本的医疗设备都不够？今天我们请传染病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来谈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好，林晓旭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美国的疫情为什么那么严重？
我觉得疫情呢，可以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冰山。那不同国家它就是不同的冰山哈，这冰山大小大家都知道，浮在水面上的只是一部分，那底下的确实是最大的一块。那我觉得美国现在因为整体的这个检测跟上来了嘛，所以呢，很多情况下你大面积检测以后，你就会有大量的人会被确诊。那就好像说这个冰山浮出水面的这部分是比较大的，那大家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那其他一些国家如果采取的措施不是那么积极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冰山表面的一部分，但是底下有多大不知道，因为这个疫情呢，特别是很多人是没有症状感染的，真的就有点像是在水面下的这个冰山到底有多大，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现在整体情况是比较严重，特别是纽约、New Jersey、康州这一带的这个比例占了全国将近1/3的量那这个确实是在一个地区它会集中爆发。那这一点也跟这个纽约人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因为这边的地铁造成了很多人就是确实在通勤过程中很容易相互传染。这个量又相当大，光曼哈顿本身就有将近800万这样的人口，所以这个确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传播开来的社区就会非常严重。
那美国白宫高级卫生顾问安东尼·福奇他说，这个美国将有100万人会感染上新冠，甚至有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要死于新冠肺炎。那这个数字超出了中国，你觉得美国的疫情有没有失控？
总体上来说，我就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因为很多模型预测现在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就是非医疗这种介入的这种方法那就包括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些不同的方法，它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在很多模型中是很难精确预测的。那确实是从简单的就是说 R0 这种 re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毒传播率的这样一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呢，加入一些其他的因素做参考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么大一个量。那我觉得将近100万人感染，我觉得是很可能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我是比较相信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能不能达到10万人死亡不知道，因为这完全看后面这个介入的方法有多大有效果有多大程度上能起到这个效力，而且呢，医院方面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那毕竟现在还有一两个药呢，有可能对药对这个病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后呢，很多医院的呼吸机也会逐渐到位，所以我觉得死亡率可能到不了那么高那就要看后面的这个医疗部门能得到多大的支持。那中国方面的数据呢，我觉得没法比，因为中国官方的数据确实是不太让人容易相信。因为美国这么发达的这个医疗系统，如果都还承受这么大的冲击的话，我不觉得在武汉或者湖北这样的地方能够说能够有更强的这个治愈力，有更强的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能力。而且在过去2月份、3月份的过程，我们也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有任何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案能够推荐给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实际疫情肯定是低估的。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治疗技术方面，那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富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缺乏试剂盒啊，这个口罩、防护镜啊，还有呼吸器这样的基本的医疗设备，那很难让你 让人置信，这是媒体的夸大报道还是真实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对于很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哈，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每个州的之间的差异也很大啊，然后呢它要应对疫情呢，同时在就是整个全国几乎是全面铺开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各地的需要的医疗资源都不少，那作为重点疫区它需要的就特别多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医院储备的这个医疗检测试剂啊，或者是医用药品啊等等，这些一下子肯定都会跟不上，因为突然间有个疫情爆发出来，它很难应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美国的这个富裕，我觉得它其实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面，我觉得比较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它能够调动大规模的这些企业，还有这个军方的部门啊，还有这个各个州各个地方的部门都调动起来，一起来对抗这个疫情，所以各地各州啊，还有联邦一级都调动了很多的这个解救的这个计划吧，舒缓的基金啊，包括国会通过的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这个计划，那这里面其实就体现了美国这个它的富有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它可以就是像二战的时候，它一旦整个国家调动起来，它调动的资源是非常广泛的，因为美国基本上是藏富于民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它如果真的能够就是像政府所期望的形成更多的这个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哈，就是相当于公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这种合作，让就像这个检测试剂一样的，它让这个Quest Diagnostic 或者是 LabCorp 这样的大的这个检测公司介入，那一下就看到它的检测的数量就大面积的提升，就是我觉得藏富于民的国家有这个好处啊，一旦调动起来，它的资源就是相当。
那根据美国卫生部门的这个估计啊，仅美国一个国家在抗击这个新冠病毒中就要消耗35亿个口罩。那现在像您刚才所提的，美国开始建造工厂，有一些工厂呢也开始转产来生产这些防护用品，那么要多久才能够满足需求呢？
我觉得这确实，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整个疫情发展的趋势啊，那确实也有专家预计是可能要到4月中才会见到高峰期，也有的说要到4月底。那目前确实在家隔离的这个计划是要到4月30号，那很可能吧，我们就假设说4月中能够到高峰，那我觉得就是35亿这个量，因为它也不是一下子到位的哈，你即使4月份过去，5月份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居家隔离，才能使整个疫情稳定下来，对吧？就是整个上升曲线，即使是平台化了以后，还需要一个稳定的期间，才能说真的得到控制了。所以这个35亿的量确实是很大，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各个州各地的这个商业介入进来以后，很多大的公司同时开始转产，同时也从其他地方采购一些医疗用品，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南韩啊、台湾啊、中国啊，也都有就是向美国进一步提供一些医疗设备。那我觉得逐步应该会在4月中，我觉得很多设备就会基本上逐渐赶上需求。
那在2005年的时候，乔治 W. 布什他曾经呼吁过要增加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防护的生产能力和储备能力，那么在来应对这个大型流感。可是到了这个2009年 H1N1 流感的时候，为了抗击这个疫情，美国就用掉了大约1亿个口罩这样的库存。那现在仅剩下来的呢是非常的少了。那前几届美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过要来增加这个储备，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这方面其实确实是一个教训了其实本来美国 CDC 和其他的这个健康部门，他们对于疫情，特别是流感有可能成为这种 pandemic 这样的疫情全球流行的疫情呢，其实从2003年以后就一直在积极的做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准备吧，包括检测的这个网络，包括这个医疗设备的储备。但是确实比较遗憾，2009年当时应对这个 pandemic 结束了之后，没有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储备。那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个，就是美国政府过去比较依赖这个全球化，所以觉得这个全球的资源在那儿，很多地方这个 生产链啊都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啊其他地区。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反正是 全球这种地球村嘛，反正我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我从集团订也来得及。所以从战略上来说当然是一个失误，美国自己没有能够一个是及时储备，另外没有在自己本土内能够储存一定的这个生产线啊。那同时呢包括一些active 的 pharmacy ingredients 啊，就是活性的药物的成分，包括这些甚至维他命啊等等，就抗生素的这些就基本的药物成分的这个生产线也没有留在美国，所以最后一旦这个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它的全球供应链开始被切断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能够供应上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教训。
那在这个星期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这个一些人际距离和其他的抗疫的指导方针呢延长到了4月30号。可是在一个多星期前，那个我们的总统就说这个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他甚至提出要在复活节复工。那您认为美国现在疫情如此的恶化跟政府的这种立场和措施有没有关系？
其实一定程度上川普总统那句话我个人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政府的一个决定吧，它是自己个人表达一种希望比较乐观的一种倾向，或者说也可能是想安慰民心吧，因为在这种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他也希望民心能够稳定人们还能够就是保持基本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包括纾困计划等等也有这样的作用。那他确实那样的一个预期吧，就是希望这个复活节能复工，也会得到这个医疗界的一些反对吧，因为从目前的模型上来说，不可能能够在这么快就这个使这个上升的曲线平台化甚至稳定下来，所以这里面我也觉得体现了，就是说它其实美国毕竟是一个联邦制，各州有它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即使川普总统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像纽约州州长也明确反对，他不可能短期内就实行。所以这个就是总统一种美好的愿望确实目前不可能实现，而且美国的这种制衡的机制也使得即使他有一些偏差也能够把它纠正过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签署了2.2万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其中一大部分呢是给美国家庭提供现金让他们来渡过难关，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企业和小这些商业让他们来克服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其中只有1000亿是给医疗单位的来购买医务用品。那您认为这笔款够不够？
其实这个1000亿的这个金额本身也是相当大规模的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这次的救援计划它不牵扯到大的这个基建项目，比如说像中国它要搞这个火神山、雷神山啊，很多大规模的方舱医院啊等等，它是从就是 ground up 嘛，对，就是从基建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所以它当然这个投资就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基本上我目前看到都是就是因地制宜吧，哈，就地取材这样一种策略。所以你在纽约的话，你看到 Jacobs 这个会议中心啊，还有中央公园啊，还有一些床屋啊等等，它都可以改造要么比如说生产医疗用品，要么变成临时的这个医疗救治中心同时社区方面的很多资源，它也调动起来配合。它不是有大的基建，它只是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机制里怎么样能够扩充同时让它能够尽可能的比较有效的应用现有的体制来应对目前突然间暴增的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那其实购买基本的医疗设备，包括大家说的这个呼吸机啊，还有这个口罩啊等等，它并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相对来说确实是人们的这个生活的保障，每一个人这个很多家庭需要得到一些两三个月的这个经济的支持，这是最大笔的支出。医疗方面1000亿其实全国范围铺开来确实就本身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数字，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只是整个救援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各个州还有相当大的这个救助的这个资金也投入进来，然后还有民间的一些救助，所以这个联邦的只是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总体上来说，美国大的公司投入的话，这部分的这种资源更不在这个联邦或者州的这个计划之内所以其实整体上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是长富于民的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整个社会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资金肯定是能到位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传染病博士林晓旭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那稍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这种药物的真理在哪里？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和法国率先使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对这种药物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也在3月29号紧急批准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那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能不能力挽狂澜？它的推广为什么受到阻碍？争议又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广东肿瘤基因检测顾问梁敏超女士来做相关的解答。梁敏超女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在这个3月26号，法国的生物学家拉沃尔特的团队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数据，也就是对80名新冠患者使用氯喹来治疗，结合呢抗菌素阿奇霉素一起来进行治疗，结果是显示了81%的患者有了好转。那请介绍一下这个氯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
好的，你好叶凡，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氯喹是早在上个世纪，大概是1934年呢，是拜耳公司首次合成的一个喹啉类的化物。那其实主要的作用呢是用在那个抗疟疾的治疗的。而我们经常会听到另外一种形式是羟氯喹，其实呢羟氯喹是氯喹的一种衍生物，在分子结构呢只是多了一个羟基，然后呢就是它表现为肠道的吸收还有肾脏的排出率速度更快而已。同时呢羟氯喹的副作用呢是要比氯喹低很多的，然后这由于这个药物呢价格低廉呢，然后耐受性又比较好了，同时也能作为免疫调制剂，所以的话呢也是除了是用在抗疟疾治疗上面，同时也被用于在抗艾滋病以及其他的病毒感染的治疗里面的，同时呢也是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那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了，然后呢在很多国家包括法国、美国以及中国都有使用过氯喹在预防跟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些治疗经验。其实呢氯喹治疗冠状病毒肺炎呢不是一个新闻来的，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是上一次 SARS 的时候爆发了之后，然后呢美国的疾控中心呢其实已经开展了氯喹对于可能预防跟治疗早期的 SARS 冠状病毒的展开了一个基础研究，结果显示了是氯喹可以在细胞水平以及动物水平呢都可以抑制冠状病毒的一个复制的。而基于新型的冠状病毒其实跟 SARS 病毒呢是有高度的同源性嘛，然后入侵细胞的那个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其实对于一些患者，尤其是比较基层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入院治疗的患者呢，同时在没有办法获取颗粒脂或者是进行利巴韦林啊干扰素注射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是可以考虑使用抗疟疾药物氯喹呢作为预防跟早期治疗的实验室药物的。
那这个氯喹治疗新冠病毒它的药理是什么？
其实在这方面你问得好好叶凡，它那个作用机制是有点复杂的，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那我尽量是用简单的语言来简单说一下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氯喹是可以通过改变 ACE2 受体的 糖基化修饰来减低 ACE2 受体跟那个新冠病毒 spike 蛋白的结合力啊。我这里就解释一下吧，因为不管是新冠病毒还是 SARS 病毒，它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呢，都需要通过一定特定的受体蛋白的，而受体蛋白呢是要经过一个糖基化修饰的过程，而氯喹的分子呢真正是可以阻止这个过程，从而抑制 ACE2 受体跟那个 spike 蛋白的结合。但是其实个人认为呢，这个并不是氯喹抑制冠状病毒的一个主要的机制，因为呢这一个机制呢需要对羟氯喹的剂量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主要的作用机制应该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主要是氯喹呢是可以作为病毒受体的结合阻断剂的，这应该是主要的机制了。具体是因为氯喹它是弱碱性的嘛，它可以改变了细胞膜还有一些酸性的细胞器的 pH 值，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抑制一个内吞的作用、包吞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抑制一些酸性水解酶啊，还有一些新合成蛋白的修饰后的翻译，从而抑制了病毒在细胞内的成熟过程。但是这一个呢同时也是副作用的来源之一。然后最后的一个作用机制应该就是氯喹呢它是同时也可以作为免疫抑制剂的，所以呢可以有利于缓解新冠病毒患者人体内的自身免疫过程的一个反应。这个原理其实是跟风湿性关节炎是一样的。
那梁女士，氯喹这个药物主要是针对哪些新冠患者？
其实羟氯喹呢是可以目前来看呢、可以试验性的用于预防还有早期治疗新冠患者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如患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损伤，在这个时候再用氯喹的话，那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呢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药物都没有很好的结果。
那梁女士，这个氯喹在治疗新冠的方面，它的推广受到一定的阻力，原因之一呢是英国专家指出，这个法国的拉沃尔特团队啊，它没有一个控制组，也就是没有一个对比组，就是不用氯喹来治疗的新冠肺炎病人。那批评人士说呢，这80个这个患者，他用了氯喹以后治愈了，那其实也许他们不用氯喹也会自愈，你怎么来看这样的批评？
的确，如果是从临床实验的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应当是设立安慰剂做对照组的，但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即使有部分的新冠患者真的假如你不做任何的干预，他都是能自愈的，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比较老年或者是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他有可能熬不到治愈，就因为合并的并发症啊或者是病情恶化了而死亡的。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有一部分患者有可能治愈而不给予干预的，对吧？第一。然后我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时很多人都在等待那个瑞德西韦的3期临床研究的实验做出来结果，在等 FDA 批准上售再给患者使用。那其实这个呢是对于医生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医生是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风险，但是这样子其实是对患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等到整个流程做完之后呢，其实疫情呢说不定已经结束了，或者是那个患者已经是去世了。那关于这个氯喹在新冠病毒里面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临床有临床实验去证实的话，那我相信其实现在国内外呢都开展了各项多中心的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而这些试验的结果呢最终呢会做出最后的结论的。
那梁女士，这个氯喹使用在新冠治疗方面要推广受到另外一个阻力，是因为这种药物具有毒性，风险也比较大，那批评人士说要等到更加严格的临床试验结果出来才应该使用。那这种药物它的副作用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氯喹我们也知道它有氯喹跟衍生物羟氯喹的嘛， 其实副作用比较大的应该就是磷酸氯喹，它的副作用的是硫酸羟氯喹的2倍。而且呢，作为磷酸氯喹，它既有急性毒性，同时也有积累毒性。然后主要的表现是视力受损啊，还有一些心律失常啊，甚至有患者是因为服用过量剂量的磷酸氯喹导致患者自杀的这些案例的报道。所以，其实在这个比较来说呢，是磷酸氯喹的那个副作用呢是超过了磷酸羟氯喹的。
那这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对这个药物它也有很多的顾虑，但是最终还是紧急批准了使用这个药物来治疗新冠肺炎。那它其中的考量是什么？
其实是一开始是这样子的，氯喹的推广呢是受到阻力，是因为有人批评说，应当等到那个更加严谨的实验结果出来之后才能使用，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性还有一个制度之间的冲突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很理性的遵照现有的制度，可以合理接受的医学训练，等到新药的临床实验或者新的适应症出来结果之后呢，然后药物被国家批准上市之后呢，你再给患者使用，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说法。但是呢，代价就是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患者的死亡。我们记得武汉当时就是这种的情况，每天都有上百人是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那其实当然，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选择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暂时不遵守这个制度，可以不等到临床结果出来之后，直接就给予患者同情性用药。这个就是像法国和美国医生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使用方面要注意些什么？也就是怎么样来提高它的安全性？
关于安全用药方面呢，其实是有四点是要考虑到的。首先，我们是要了解氯喹跟羟氯喹这两个药物之间的选择。其实两者呢都是在抗病毒跟调控免疫反应的机制呢都是一样的。刚才我也说到，羟氯喹的副作用呢是要比氯喹更小。而且呢，在国内的话呢，它购买更加方便。国内的国产的羟氯喹，每片是0.1，就是100毫克，也比较方便去调整剂量。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过，磷酸氯喹呢是既有急性毒性又有积累毒性的，所以如果能选择的话，尽量选择硫酸羟氯喹，这样子的话风险会低很多。然后第二个需要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等价剂量的问题，250毫克的磷酸氯喹是等价于400毫克的磷酸羟氯喹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提到这点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各个指南里面的药物剂量的换算时候是要注意到计算的。然后第三点，我们是需要了解到，氯喹以及羟氯喹的安全剂量以及致死剂量的。对于新冠病毒的治疗方面呢，治疗剂量安全剂量应该是500毫克的磷酸氯喹，又或者是800毫克的硫酸羟氯喹，而后者也就是羟氯喹的最大安全剂量是可以去到1200毫克的。刚才讲的是安全剂量，关于致死剂量呢？根据抓马的一篇综述报道说，磷酸氯喹的急性的成人致死剂量是4克，也就是4000毫克。儿童的致死剂量呢，是只要1000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到的规格是500毫克的磷酸氯喹的话，那可能两片就可以导致儿童的死亡了。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药物的相互作用之间，必须要提前了解到，然后必须谨慎的使用氯喹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好，非常感谢中国广东肿瘤基因检测顾问梁敏超女士为我们做了非常科学和详尽的解答。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的新冠疫情来势凶猛，给医护界带来严峻的挑战，一些医疗机构甚至缺乏口罩这样的基本配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另外，对氯喹持保留态度的美国 FDA 紧急批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老药新用，争议何在？在今天的访谈里，我们就要来讨论这两个话题。首先，美国白宫高级卫生顾问福奇博士这个星期天预测，美国将会有100万人感染上新冠病毒，有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会死于新冠肺炎。那美国的疫情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严重？为什么作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连口罩、护目镜和呼吸器这样基本的医疗设备都不够？今天我们请传染病博士、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来谈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好，林晓旭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美国的疫情为什么那么严重？
我觉得疫情呢，可以把它形容成是一个冰山。那不同国家它就是不同的冰山哈，这冰山大小大家都知道，浮在水面上的只是一部分，那底下的确实是最大的一块。那我觉得美国现在因为整体的这个检测跟上来了嘛，所以呢很多情况下你大面积检测以后，你就会有大量的人会被确诊。那就好像说这个冰山浮出水面的这部分是比较大的，那大家看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情况其他一些国家如果采取的措施不是那么积极的话，你可能就是这个冰山表面的一部分，但是底下有多大不知道。因为这个疫情呢，特别是很多人是没有症状感染的，真的就有点像是在水面下的这个冰山到底有多大，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所以美国现在整体情况 是比较严重，特别是纽约 New Jersey 康州这一带的这个比例占了全国将近1/3的量那这个确实是在一个地区它会集中爆发。那这一点也跟这个纽约人们的这个生活习惯有关，因为这边的地铁造成了很多人就是确实在通勤过程中很容易相互传染，这个量又相当大，光曼哈顿本身就有将近800万这样的人口，所以这个确实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传播开来的社区就会非常严重。
那美国白宫高级卫生顾问安东尼福奇他说，这个美国将有100万人会感染上新冠，甚至有10万人甚至更多的人要死于新冠肺炎。那这个数字超出了中国，你觉得美国的疫情有没有失控？
总体上来说，我就要看这个具体的这个模型的这个预测，因为很多模型预测现在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说 non-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就是非医疗这种介入的这种方法那就包括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这些不同的方法，它能起到多大的效果，在很多模型中是很难精确预测的那确实是从你简单的就是说 R0 这种 replication 这样的一个就是病毒传播率的这样一个模型去预测的话呢，加入一些其他的因素做参考的话，你可以得到这么大一个量。那我觉得将近100万人感染，我觉得是很可能的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我是比较相信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能不能达到10万人死亡不知道，因为这完全看后面这个介入的方法有多大有效果有多大程度上能起到这个效力，而且呢医院方面的这个治疗的效果如何。那毕竟现在还有一两个药呢有可能对药对这个病毒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后呢很多医院的呼吸机也会逐渐到位，所以我觉得死亡率可能到不了那么高那就要看后面的这个医疗部门能得到多大的支持。那中国方面的数据呢，我觉得没法比，因为中国官方的数据确实是不太让人容易相信因为美国这么发达的这个医疗系统，如果都还承受这么大的冲击的话，我不觉得在武汉或者湖北这样的地方能够说能够有更强的这个治愈力，有更强的能够治疗这个疾病的这个能力。而且在过去2月份、3月份的过程，我们也没有看到中国官方有任何特别有效的治疗方案能够推荐给其他国家，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实际疫情肯定是低估的。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治疗技术方面，那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最富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缺乏试剂盒这个口罩、防护镜还有呼吸器这样的基本的医疗设备，那很难让你 让人置信，这是媒体的夸大报道还是真实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对于很大的这样一个国家哈，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它每个州的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然后呢它要应对疫情呢，同时在就是整个全国几乎是全面铺开的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各地的需要的医疗资源都不少，那作为重点疫区它需要的就特别多那这种情况下呢，很多医院储备的这个医疗检测试剂啊，或者是医用药品啊等等，这些一下子肯定都会跟不上，因为突然间有个疫情爆发情况下它很难应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它美国的这个富裕，我觉得它其实在最近几个星期里面，我觉得比较能够体现出来的就是它能够调动大规模的这些企业，还有这个军方的部门啊，还有这个各个州各个地方的部门都调动起来，一起来对抗这个疫情。所以各地各州还有联邦一级都调动了很多的这个解救的这个计划吧，舒缓的基金包括国会通过了2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的这个计划。那这里面其实就体现了美国这个它的富有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它可以就是像二战的时候，它一旦整个国家调动起来，它调动的资源是非常广泛的，因为美国基本上是藏富于民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它如果真的能够就是像政府所期望的形成更多的这个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相当于公家与私人企业之间的那种合作，让就像这个检测试剂一样的，它让这个 Quest Diagnostic 或者是 LabCorp 这样的大的这个检测公司介入，那一下就看到它的检测的数量就大面积的提升，就是我觉得长富于民的国家有这个好处一旦调动起来，它的资源就是相当
那根据美国卫生部门的这个估计仅美国一个国家在抗击这个新冠病毒中就要消耗35亿个口罩。那现在像您刚才所提的，美国开始建造工厂，有一些工厂呢也开始转产来生产这些防护用品，那么要多久才能够满足需求呢？
我觉得这确实首先第一点是要看整个疫情发展的趋势那确实也有专家预计是可能要到四月中才会见到高峰期，也有的说要到四月底。那目前确实在家隔离的这个计划是要到4月30号，那很可能吧，我们就假设说四月中能够到高峰那我觉得就是35亿这个量，因为它也不是一下子到位的哈，你即使四月份过去，五月份可能还要进一步的进行这种居家隔离，才能使整个疫情稳定下来，对吧？就是整个上升曲线，即使是平台化了以后，还需要一个稳定的期间，才能说真的得到控制了。所以这个35亿的量确实是很大，但是呢，我觉得美国各个州各地的这个商业介入进来以后，很多大的公司同时开始转产，同时也从其他地方采购一些医疗用品，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南韩啊、台湾啊、中国啊，也都有就是向美国进一步提供一些医疗设备。那我觉得逐步应该会在4月中，我觉得很多设备就会基本上逐渐赶上需求。
那在2005年的时候，乔治 W. 布什他曾经呼吁过要增加我们这个美国的这个防护的生产能力和储备能力，那么在来应对这个大型流感。可是到了这个2009年 H1N1 流感的时候，为了抗击这个疫情，美国就用掉了大约1亿个口罩这样的库存。那现在仅剩下来的呢是非常的少了。那前几届美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过要来增加这个储备，我们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这方面其实确实是一个教训了其实本来美国 CDC 和其他的这个健康部门，他们对于疫情，特别是流感有可能成为这种 pandemic 这样的疫情全球流行的疫情呢，其实从2003年以后就一直在积极的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准备吧包括检测的这个网络，包括这个医疗设备的储备。但是确实比较遗憾，2009年当时应对这个 pandemic 结束了之后，没有能够尽快的恢复这个储备。那这里面也牵扯到一个，就是美国政府过去比较依赖这个全球化，所以觉得这个全球的资源在那儿，很多地方这个 生产链啊都在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啊其他地区。那这种情况下就会觉得好像是全球这种地球村嘛，好像我如果真有需要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我从其他订也来得及。所以从战略上来说当然是一个失误，美国自己没有能够一个是及时储备，另外没有在自己本土内能够储存一定的这个生产线啊。那同时呢包括一些active 的 pharmacy ingredients 就是活性的药物的成分，包括这些甚至维他命啊等等就抗生素的这些就基本的药物成分的这个生产线也没有留在美国。所以最后一旦这个全球疫情爆发的时候，它的全球供应链开始被切断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能够供应上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战略上的一个教训。
那在这个星期一，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把这个一些人际距离和其他的抗疫的指导方针呢延长到了4月30号。可是在一个多星期前，那个我们的总统就说这个疫情很快就会过去的，他甚至提出要在复活节复工。那您认为美国现在疫情如此的恶化跟政府的这种立场和措施有没有关系？
其实一定程度上川普总统那句话，我个人并不觉得它是一种政府的一个决定吧，它是自己个人表达一种希望，比较乐观的一种倾向，或者说也可能是想安慰民心吧，因为在这种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他也希望民心能够稳定啊，人们还能够就是保持基本的正常生活，所以这个包括纾困计划等等也有这样的作用。那他确实那样的一个预期吧，就是希望这个复活节能复工，也会得到这个医疗界的一些反对吧，因为从目前的模型上来说，不可能能够在这么快就这个使这个上升的曲线平台化甚至稳定下来，所以这里面我也觉得体现了，就是说它其实美国毕竟是一个联邦制，各州有它自己的自主权，所以即使川普总统有这样的意愿，但是像纽约州州长也明确反对，他不可能短期内就实行。所以这个就是总统一种美好的愿望确实目前不可能实现，而且美国的这种制衡的机制也使得即使他有一些偏差也能够把它纠正过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五签署了2.2万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计划，其中一大部分呢是给美国家庭提供现金让他们来渡过难关，还有一部分呢是给企业和小这些商业让他们来克服疫情引起的经济衰退，其中只有1000亿是给医疗单位的来购买医务用品。那您认为这笔款够不够？
其实这个1000亿的这个金额本身也是相当大规模的了，因为对于美国来说，它这次的救援计划它不牵扯到大的这个基建项目。比如说像中国它要搞这个火神山雷神山啊，很多大规模的方舱医院啊等等，它是从就是 ground up 嘛，对，就是从基建开始做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所以它当然这个投资就大。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基本上我目前看到都是就是因地制宜吧，哈，就地取材这样一种策略。所以你在纽约的话，你看到 Javits 这个会议中心啊，还有中央公园啊，还有一些床屋啊等等，它都可以改造要么比如说生产医疗用品，要么变成临时的这个医疗救治中心同时社区方面的很多资源它也调动起来配合，它不是有大的基建，它只是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机制里怎么样能够扩充同时让它能够尽可能的比较有效的应用现有的体制来应对目前突然间暴增的这个医疗方面的需求。那其实购买基本的医疗设备，包括大家说的这个呼吸机啊，还有这个口罩啊等等，它并不会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相对来说，确实是人们的这个生活的保障，每一个人这个很多家庭需要得到一些两三个月的这个经济的支持，这是最大笔的支出。医疗方面1000亿，其实全国范围铺开来，确实就本身一个是一个比较大的规模的数字，那另外呢，其实这个只是整个救援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各个州还有相当大的这个救助的这个资金也投入进来，然后还有民间的一些救助，所以这个联邦的只是一个部分。那我觉得总体上来说，美国大的公司投入的话，这部分的这种资源更不在这个联邦或者州的这个计划之内。所以其实整体上刚才我们提到美国是长富于民的这样一个社会，它的整个社会动起来，我觉得这个资金肯定是能到位的。
好，非常感谢美国传染病博士林晓旭为我们做的详细分析。 那稍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这种药物的真理在哪里？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中国和法国率先使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对这种药物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也在3月29号紧急批准了用氯喹来治疗新冠肺炎。那这种治疗疟疾的药物能不能力挽狂澜？它的推广为什么受到阻碍？争议又在哪里？接下来我们请中国广东肿瘤基因检测顾问梁敏超女士来做相关的解答。梁敏超女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在这个3月26号，法国的生物学家拉沃尔特的团队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数据，也就是对80名新冠患者使用氯喹来治疗，结合呢抗菌素阿奇霉素一起来进行治疗，结果是显示了81%的患者有了好转。那请介绍一下这个氯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药物？
好的，你好叶凡，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氯喹呢是早在上个世纪，大概是1934年呢，是拜耳公司首次合成的一个喹啉类的化物。那其实主要的作用呢是用在那个抗疟疾的治疗的。而我们经常会听到另外一种形式是羟氯喹，其实呢羟氯喹是氯喹的一种衍生物，但分子结构呢只是多了一个羟基，然后呢就是它表现为肠道的吸收还有肾脏的排出率速度更快而已。同时呢羟氯喹的副作用呢是要比氯喹低很多的，然后这个药物呢价格低廉呢，然后耐受性又比较好呢，同时也能作为免疫调制剂，所以的话呢也是除了是用在抗疟疾治疗上面，同时也被用于在抗艾滋病以及其他的病毒感染的治疗里面的，同时呢也是可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那最近因为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了，然后呢在很多国家包括法国、美国以及中国都有使用过氯喹在预防跟治疗新冠肺炎的一些治疗经验。其实呢氯喹治疗冠状病毒肺炎呢不是一个新闻来的，其实早在10几年前，就是上一次 SARS 的时候爆发了之后，然后呢美国的疾控中心呢其实已经开展了氯喹对于可能预防跟治疗早期的 SARS 冠状病毒的展开了一个基础研究，结果显示了是氯喹可以在细胞水平以及动物水平呢都可以抑制冠状病毒的一个复制的。而基于新型的冠状病毒其实跟 SARS 病毒呢是有高度的同源性嘛，然后入侵细胞的那个机制都是相同的，所以其实对于一些患者，尤其是比较基层的或者是没有办法入院治疗的患者呢，同时在没有办法获取颗粒脂或者是进行利巴韦林啊干扰素注射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是可以考虑使用抗疟疾药物氯喹的作为预防跟早期治疗的实验室药物的。
那这个氯喹治疗新冠病毒它的药理是什么？
其实在这方面你问得好好叶凡，它那个作用机制是有点复杂的，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那我尽量是用简单的语言来简单说一下吧。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氯喹是可以通过改变 ACE2 受体的 糖基化修饰来减低 ACE2 受体跟那个新冠病毒 spike 蛋白的结合力啊。我这里就解释一下吧，因为不管是新冠病毒还是 SARS 病毒，它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呢，都需要通过一定特定的受体蛋白的，而受体蛋白呢是要经过一个糖基化修饰的过程，而氯喹的分子呢正正是可以阻止这个过程，从而抑制 ACE2 受体跟那个 spike 蛋白的结合。但是其实个人认为呢，这个并不是氯喹抑制冠状病毒的一个主要的机制，因为呢这一个机制呢需要对羟氯喹的剂量有很高的要求，所以我个人认为呢主要的作用机制应该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是主要是氯喹呢是可以作为病毒受体的结合阻断剂的，这应该是主要的机制了。具体是因为氯喹它是弱碱性的嘛，它可以改变了细胞膜还有一些酸性的细胞器的 pH 值，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抑制一个内吞的作用，包吞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抑制一些酸性水解酶啊，还有一些新合成蛋白的修饰后的翻译，从而抑制了病毒在细胞内的成熟过程。但是这一个呢同时也是副作用的来源之一。然后最后的一个作用机制应该就是氯喹呢，它是同时也可以作为免疫抑制剂的，所以呢可以有利于缓解新冠病毒患者人体内的自身免疫过程的一个反应。这个原理其实是跟风湿性关节炎是一样的。
那梁女士，氯喹这个药物主要是针对哪些新冠患者？
其实羟氯喹呢是可以目前来看呢可以试验性的用于预防还有早期治疗新冠患者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假如患者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肺部损伤，在这个时候再用氯喹的话，那其实到了这个阶段呢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药物都没有很好的结果。
那梁女士，这个氯喹在治疗新冠的方面，它的推广受到一定的阻力，原因之一呢是英国专家指出，这个法国的拉沃尔特团队啊，它没有一个控制组，也就是没有一个对比组，就是不用氯喹来治疗的新冠肺炎病人。那批评人士说呢，这80个这个患者，他用了氯喹以后治愈了，那其实也许他们不用氯喹也会自愈，你怎么来看这样的批评？
的确，如果是从临床实验的设计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应当是设立安慰剂做对照组的，但实际上我们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是，即使有部分的新冠患者真的假如你不做任何的干预，他都是能自愈的，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比较老年或者是有慢性基础病的患者，他有可能熬不到治愈，就因为合并的并发症啊或者是病情恶化了而死亡的，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有一部分患者有可能治愈而不给予干预的，对吧？第一。然后我再打个比方，比如说当时很多人都在等待那个瑞德西韦的3期临床研究的实验做出来结果，在等 FDA 批准上售再给患者使用，那其实这个呢是对于医生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医生是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风险，但是这样子其实是对患者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等到整个流程做完之后呢，其实疫情呢说不定已经结束了，或者是那个患者已经是去世了。那关于这个氯喹在新冠病毒里面能否起到有效的作用，病床有临床实验去证实的话，那我相信其实现在国内外呢都开展了各项多中心的大规模的临床试验，而这些试验的结果呢最终呢会做出最后的结论的。
那梁女士，这个氯喹使用在新冠治疗方面要推广受到另外一个阻力，是因为这种药物具有毒性，风险也比较大，那批评人士说要等到更加严格的临床试验结果出来才应该使用。那这种药物它的副作用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 绿葵我们也知道它有绿葵跟衍生物羟绿葵的嘛，其实副作用比较大的应该就是磷酸绿葵，它的副作用的是硫酸羟氯喹的2倍，而且呢，作为硫酸氯喹，它既有急性毒性，同时也有积累毒性，然后主要的表现是视力受损啊，还有一些心律失常啊，甚至有患者是因为服用过量剂量的硫酸氯喹导致患者自杀的这些案例的报道，所以其实在这个比较来说呢，是磷酸氯喹的那个副作用呢是，超过了磷酸羟氯喹的。
那这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虽然对这个药物它也有很多的顾虑，但是最终还是紧急批准了使用这个药物来治疗新冠肺炎。那它其中的考量是什么？
其实是一开始是这样子的，氯喹的推广呢是受到阻力，是有因为有人批评说，应当等到那个更加严谨的实验结果出来之后才能使用，这其实是一个关于人性还有一个制度之间的冲突啊。当然你可以选择很理性的遵照现有的制度，可以合理接受的医学训练，等到新药的临床实验或者新的适应症出来结果之后呢，然后药物被国家批准上市之后呢，你再给患者使用，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说法。但是呢，代价就是在这之前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患者的死亡。我们记得武汉当时就是这种的情况，每天都有上百人是死于新冠病毒肺炎的。那其实当然，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选择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暂时不遵守这个制度，可以不等到临床结果出来之后，直接就给予患者同情性用药。这个就是像法国和美国医生的做法是一样的。
那在这个使用方面要注意些什么？也就是怎么样来提高它的安全性？
关于安全用药方面呢，其实是有4点是要考虑到的。首先，我们是要了解氯喹跟羟氯喹这2个药物之间的选择。其实两者呢都是在抗病毒跟调控免疫反应的机制呢都是一样的。刚才我也说到，羟氯喹的副作用呢是要比氯喹更小。而且呢，在国内的话呢，它购买更加方便。国内的国产的羟氯喹，每片是0.1，就是100毫克，也比较方便去调整剂量。再加上我刚才也提到过，磷酸氯喹呢是既有急性毒性又有积累毒性的，所以如果有能选择的话，尽量选择硫酸羟氯喹，这样子的话风险会低很多。然后第二个需要我们了解到的是一个等价剂量的问题，250毫克的磷酸氯喹是等价于400毫克的硫酸羟氯喹的，所以呢，我为什么要提到这点呢？这个是需要我们在各个指南里面的药物剂量的换算时候是要注意到计算的。然后第三点，我们是需要了解到，氯喹以及羟氯喹的安全剂量以及致死剂量的。对于新冠病毒的治疗方面呢，治疗剂量安全剂量应该是500毫克的磷酸氯喹，又或者是800毫克的硫酸羟氯喹，而后者也就是羟氯喹的最大安全剂量是可以去到1200毫克的。刚才讲的是安全剂量，关于致死剂量呢，根据抓马的一篇综述报道说，磷酸氯喹的急性的成人致死剂量是4克，也就是4000毫克，儿童的致死剂量呢是只要1000毫克，也就是说，如果你买到的规格是500毫克的磷酸氯喹的话，那可能2片就可以导致儿童的死亡了。所以说，我们在那个药物的相互作用之间，必须要提前了解到，然后必须谨慎的使用氯喹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好，非常感谢中国广东肿瘤基因检测顾问梁敏超女士为我们做了非常科学和详尽的解答。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